那么十七章呢，那里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然后下面说，凡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。因为在罗德身上，他罗德妻子他所表现的是要保全生命，他舍不得，他完全舍不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天使拉着他从索多玛俄摩拉出来的，而索多玛俄摩拉所代表的乃是世界。那么你知道说，这个罗德的妻子真是爱那个世界，他舍不得。所以等到虽然天使把他拉出来的时候，结果呢，他还是三步一回头。等到最后他回头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就变成一个岩柱了。我们知道那一次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神毁灭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有硫磺啊等等等等，所以非常可能就是也许是地震或者是火山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那个时候当着地球板块移动的时候，那么刚好这个地中海，当刚好死海附近那个岩石都是盐巴，都是含盐分很重很重的，非常很重很重的，上面都是盐。所以等到啊那个山崩地裂的时候，那么挪亚妻子也赶快逃，就当他回头的时候，那么也许那个盐很自然的就从那个石头里面，因为本来是吃一块块的结晶体嘛，现在一崩出来以后呢，那么这个整个的盐好像就洒在这个罗德妻子身上，他就变得盐柱了。这只是猜想，我们不知道一定这样。但是根据圣经的描写，我们的最后以罗德呢就变成了一个盐柱，他变成了一个纪念碑。我们应该是世上的盐，盐是为了调味的，盐是为了防腐的。那个时候没有，在主耶稣讲那个话的时候，没有所谓的冷藏的这个机器，也没有冰箱，所以那个时候防腐的乃是盐。所以如果我们失了味，结果我们居然变成了一个纪念碑，这是最大最大的悲哀。所以这个背后给我们看见说，虽然罗德的妻子被拖离开那个灭亡之城，但他的心还是向着那个世界，他舍不得，他要保全，他觉得他出来，他希望他仍旧能够保全一些什么东西，因为他的命、他的根、他的世界就在索多玛和俄摩拉。所以很稀奇啊，我觉得有一件事很讽刺的一件事，就是一个人如果爱世界，当然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这没有错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因为这个世界的潮流就是这样子的嘛。但是现在如果你到死海去的话，这个死海啊，这个有一种的这个怎么样，死海有很多的化妆品啊，都是从死海这个里面，要么是死海的泥巴了，要么是死海什么东西做成的。所以你看，你们全世界最好的化妆品应该都是从那里来的。而且有很多人到死海去的时候，他一定要去抹，把一个黑泥巴抹在全身。那你真的把黑泥巴抹在身上，就真的就像罗德妻子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实在大家去了这个死海，你就知道都是这样的故事。所以这就真的就叫你想，神的话，神是很幽默的神，真的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你看罗德的妻子真的被世界挪，这真的被这真的怎么样，被世界完全夺去了。所以就在这个时候，针对着这个背景，主怎么说呢？凡要保全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，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。在这个背景底下，跟前面两次讲法不一样，明白吗？很清楚的。这个就是就着整个世界来讲，这里有一个人被世界的心夺去了，那么结果怎么样？他舍不得，就是特别等到最危险的时候，明白吗？结果呢，他还是很明，结果他一回头就变成了眼珠。然后下面接着主怎么说呢？我对你们说，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一同推磨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很明显指着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被提来说的，有人被提走了，有人被撇下了。那么请记得，这一件事情乃是指着主回来说的。主回来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得奖赏的赏。所以现在什么叫做凡保全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？ 今天我们只要保全我们的生命，结果到了那一天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要丧掉我们的生命。凡丧掉今天丧掉生命的，到那一天我们要救活我们的生命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到那一天我们要得着奖赏，那一天主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。你有没有想到，今天如果有人打你一个脸，然后你转过脸来，你常常觉得这世界上的人不一定，有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你家里的，有的时候很可能就是教会里面的弟兄，你都不知道，你没有办法，你根本做梦也不会想到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等到你真的转过脸的时候，你说主啊，我愿意学一个功课，我愿意叫我的魂，叫我的魂的生命受伤得着损失，为了你的缘故。但你会问一个问题，那现在到底神有没有公义啊？没有错，我是学了功课，难道说他同样是蒙恩得救的人，难道我们的主不做一点什么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不甘心，许多时候我觉得总要表白一点吧，许多时候我总要做一点什么嘛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如果你不知道主有一天要回来，如果你不知道被提这件事，如果你不知道有国度这件事，那没有话说。但是主在这里为什么提这句话呢？就告诉我们说，不错，今天你损失，假定说有人，有一个弟兄他真的坑了你一千万美金，比方说，那弟兄姊妹，你在主面前学了功课了，你没有去告他，你也没有怎样怎样怎样怎样，那弟兄姊妹没有错。你要知道说，今天你的魂受伤了，今天你失掉了，你丧掉生命，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你要得着什么？要救活生命。那个弟兄，弟兄姊妹，从表面上来看，他多得了一千万，你看他心一横就是1000万美金。那么神到底是公义的神？但今天你就负责学你的功课，神以公义的缘故，所以将来有一个东西叫做国度，将来国度降临的有国度，等到真的国度来临的时候，那么神的国度是个公义的国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千万不要觉得神是不公平的神，好像你今天失去了一千万，你要得着一千万，那个得着一千万的要失去他的一千万，到了千禧年，到了将来主回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说神的确是公义的神。所以这就是这里所说的，凡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，然后我们的主就来了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上下文里面，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是我们忍耐的时候，今天是我们转过第二个脸的时候，今天我们是被打不还口，被骂不还手的时候，今天是我们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默默无声的时候。你看我们的主在十字架底下，人家冤枉他，人家冤屈他，人家诬告他，把那些罪名加在他身上，圣经给我们看见他默默无声。但是只要讲到什么呢？只要讲到你是不是神的儿子，是还是不是，这个当然要说是。但是凡是受冤屈，凡是受委屈，弟兄姊妹，他不表白的。为什么？他知道神要为他表白。神怎么为他表白？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为他表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为什么我们要学十字架的功课？为什么我们有一个灵像羔羊一样的灵？你弟兄当初曾经呢，这个为了受浸和他同工弟兄怎么在那争啊，争到底谁应该受浸，谁不应该受浸，然后好几次，那么一会儿，那么何寿恩姊妹帮他忙说，你看他比你大，那另外一次结果发现还有一个人比他还要大，这个人还是不讲理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每次都是如此，最后何寿恩姊妹很严厉的责备尼托生弟兄，他说你怎么到现在你还是和弟兄相争，你到底这个灵像不像羔羊的灵？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你今天就算是占了便宜，你就算是你赢了，你有好处吗？许多时候基督徒赢了就是输了，许多时候基督徒输了就是赢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为什么我们宁可吃亏，为什么宁可在十字架阴影里家这个默默无声，是傻瓜吗？当然傻瓜，因为这是十字架的愚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你真的相信有永世，你真的相信有永生，你真的相信有千禧年，你真的相信有国度要来临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整个的上下文整个的 context 底下，你就知道了。弟兄姊妹，虽然今天我们与他一同受苦，将来我们要和他一同得荣耀， 你有委屈，我们经过许多的艰难，到了那一天，主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。所以让我们记得神是公平的神。所以当我们的主在路加福音讲这一段的时候，很明显是在一个不同的背景底下，那么前面给我们看见要得着奖赏，在整个审判台前的亮光底下告诉我们说失与得，今天你失了，你将来就会得着；今天你得到了，你将来就会失去。所以这就是失与得的那个原则。那么很明显，失与得之间好像是一种矛盾的情形，怎么会失了就得，得了就失呢？不要忘记，我根据上下文我们就能明白大概它是什么意思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这是第四个地方。那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呢，我们已经讲过一点了，不过我现在稍微的再把它复习一下。第二十节，十二章二十节，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间有几个希利尼人，他们来见加勒利伯塞大的腓力，求他说：“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。”腓力去告诉安德烈，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。耶稣说：“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就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就丧失生命；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”那让我稍微再很简单的再复习一下，复习一下。也许有的人今天第一天才来，我稍微说一下。我们知道整本的约翰福音啊，当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的思路是非常精密也是非常完整的。我们说过，当我们的主把水变成酒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为什么他能把水变成酒，因为他是真葡萄树。今天所有的葡萄都述说真葡萄树的故事，所有的葡萄是成长的四个月里面，它从空中吸取水分，从地里吸取水分，然后最后呢把它投在酒榨里面，结果经过压酒榨，你看那个水就变成了酒。所以葡萄树的故事就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。那么我们的主他真葡萄树，所以你看水经过了真葡萄树，在几万万万万分之一秒之内就变成了酒。所以这个一点都不稀奇，我们的主没有违反任何的自然律，那么的确证明他是神的儿子。不过他说了一句话，对他母亲说：“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你是我的母亲，但支配我时候的是天上的神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虽然真葡萄树，我真正变成酒的时候还没有。”为什么现在我要把水变成酒呢？就是你的一句话，因为他们说他们没有酒了，他们的酒用尽了，所以现在是变酒的时候。那如果我是真葡萄树，我当然要给真葡萄酒，我当然要经过真压酒池，但是我什么时候把水变成酒呢？时候还没有到。什么时候到了呢？一定要等到这个世界的酒用尽了。好了，什么时候才到呢？约翰福音十二章告诉我们说，有几个人希利尼人说他们要见耶稣，那么这些人跟过苏格拉底，这些人跟过柏拉图，这些人跟过亚里士多德，那么他们都知道，根据希腊的哲学，他们要把人间变成天堂，所以他们的教育是完人教育。一个完全人，他不光是运动家，他不光是思想家，他是哲学家，他是诗人，他也是祭司，他同时呢也可能是武士。所以你看他各方面，不管智育、体育、德育，他是完全各方面都是完全的。所以这个叫做完人主义，这个完人的教育。而这个完人的教育是谁开始的？是希腊开始的。所以希腊人他们是讲 perfectionism， 是讲完美主义的。他们觉得神所创造的人的身体是最完美最完美的，所以他们在这个体育馆，他们吃身他们不觉得羞耻。那不管怎么样，从这个完美主张完美主义的这个希腊世界里面，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创造人间天堂。大家不要忘记，今天的民权思想、民主思想等等很多的思想都是从希腊来的。 所以你想想看，如果有人要把地上，要把这个世界变成人间天堂，这些人有理想，这些人有抱负，这些人有主张，这些人有蓝图，他们经过了500年，结果呢，人间还不是天堂。所以他们来见主耶稣的时候，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酒用尽了，世界的酒已经用尽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主耶稣就站起来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意思就是说我把水变成酒的时候终于到了，我真的要经过压酒池，那就是十字架。当我经过了十字架以后，我的生命要分出去，弟兄姊妹，然后从大的压酒池经过死而复活，然后我们这些人就得着了基督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主为什么他说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意思就是说现在把水变成酒的时候到了。什么叫做把水变成酒呢？就是当葡萄在那个压酒池失去它的自己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明白吗？很清楚的，本来是一串一串的葡萄，等到葡萄成熟的时候，它最骄傲最荣耀的时候，结果有手来摘它，有脚来践它，然后弟兄姊妹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一串一串美丽的葡萄失去它原来的模样，失去它原来的美丽，它碎了，它完了，它不认得它自己了，好像它失去了所有一样。那就在那个时候，那个像长江大河一样的葡萄美酒就从大酒池就流到小酒池，然后就流到每一个人的有以色列人桌子上，每一个人身桌子上都不管贫穷不管富足都能有一杯的葡萄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就是主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意思就是说他要上十字架，这个时候他要失去他的一切，他要把他的命给了全世界。但是最后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人都是把好酒留在后面，我们越蒙恩越得救越信主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生活越美满，我们的生活越平安，我们越喜乐，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见证。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把水变成酒的故事，我们所经历的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的神迹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我们喝了这个酒了，我们要问说，主什么时候他经过压酒池的？他对他母亲说的时候，他的时间还没有到，但到了约翰福音12章，他的时候到了。所以这个是指着把水变成酒来说的。但是为什么下面接下去的不是讲酒，他下面接下去讲麦子，稀奇不稀奇？原来呢，在以色列历有月历里面有两个循环，第一个循环是以这个逾越节来做中心，第二个循环是以祝棚节来做中心，一个是正月十四，一个是正月十四，还有一个呢就是7月15。所以第一个循环跟第二个循环，那么前面一个循环是麦子成熟了，后面一个循环是葡萄成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当我们过逾越节的时候，你看见是麦子为主。等到我们来到祝棚节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说是什么？是果子为主。所以如果你要看整个农事的月历，这个农事历的话，你知道说上讲到迦南美地，那弟兄姊妹，很自然的，迦南美地的土产是用两个循环来代表的，一个是麦子，还有一个呢就是酒。所以当我们的主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如果我们能把它前面第二章的话连在一起的话，那么毫无疑问的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要上十字架，那么上十字架什么意思？上十字架就是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他失去他的生命，什么时候他就得着他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以他自己来做榜样，给我们看见说基督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生命，给我们看见葡萄的生命是丰富的生命，但等到你把葡萄生命要分出去的时候，他一定要经过无情的压酒池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他不只讲到第二个循环，他也讲到迦南美地的第一个循环。因为不要忘记，迦南美地乃是指着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，乃是指着生命的丰富来讲的。讲到生命，不只讲到葡萄的生命，也讲到麦子的生命。 好了，讲到麦子，如果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就永远是一粒；但是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当你维持那个麦，如果那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它永远是一粒，没有错。但如果落到地里面，好像腐烂了，好像现在被侵蚀了壳，结果生命，然后那个壳子呢，就碎了。那么结果，你看生命从里面就释放出来，然后就结出什么许多许多的子粒来。不要忘记，当我们的主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你如果仔细看上下文的话，下面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”所以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掉什么意思呢？指他被举起来说，被举起来什么意思呢？指着钉十字架说的，很稀奇啊。约翰福音讲的主钉十字架，讲他被高举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读使徒行传，讲到我们的神把我们的主右手高举，是指着他得荣耀来说的。然后我们的主虽然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然后却是这样卑微，然后最后死在十字架上，神却将他升为至高。不要忘记那个升为至高是什么，就把他高举到最高的地方，很稀奇啊。今天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主钉十字架，是讲他被高举，稀奇不稀奇？他本来在地上，现在被高举到空中，悬在天地之间。严格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就是他得荣耀的时候。所以在马太马可路加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是怎么经过苦难然后得着荣耀，但是约翰不是。什么时候他一上十字架，就他被高举的时候，就他得荣耀的时候。所以十字架跟宝座连在一起，马太马可路加是十字架以后才有宝座，十字架达到宝座，但是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十字架和宝座是完全连在，是个连体婴，稀奇不稀奇？所以主说，当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他一上十字架怎么样呢？一粒麦子果然死了，结出许多的子粒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万人来归向我，这个许多子粒怎样是丰收？万人来归向我也是指的福音的丰收来说的。所以你上下文一对很清楚，十字架一面对主来讲是无情的酒渣，但另外一方面，十字架给我们看他怎样的落在地里死了，然后怎样的壳子怎样的腐烂，指着十字架来说的。然后等到壳子一冲破了以后，你看见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那个生命就完全冲出来了，那个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，你看见这里的故事是迦南的故事，这里的故事告诉我们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。你讲到迦南的土产，给我们两个代表，一个是麦子，还有一个就是葡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迦南为什么成为牛奶与蜜之地？奶是动物的精华，蜜是植物的精华，你把动物跟植物的精华加在一起，乃至就是生命的精华来说的。我们一个基督徒蒙恩的救，不要忘记我们乃是把基督丰富的生命分给别人。所以无论是麦子也好，无论是葡萄也好，那个结是它的秘诀在哪里？当你把生命分出去的时候，你看麦葡萄被压碎了，葡萄完全失去了它的自己，麦子何尝不是？那颗黄金的麦粒，如果这个表示它是独生子，你看见吗？结果呢，你看见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，好像落在土里，结果被撕碎了。结果呢，你看生命就释放出来了。他失去了一切，结果他得着了许多黄金的子粒。他失去了一切，结果要吸引众人来归向他。但是下面他怎么说呢？若有人要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。在主的身上是这个原则，我们也是这样的原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什么样的原则呢？这个原则在主身上是如此，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此。那个原则就是25节，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弟兄姊妹，这就解释了当我们的主把葡萄把这个生命分出去的时候，他怎样经过无情的酒榨， 然后呢，你看那个葡萄美酒就像长江大河一样能够流到这个世界，供应到这个世界。那不止如此，也是因为我们的主落在地里死了，好像失去了他的自己，但是最后呢，结果结出丰满的子粒，30倍、50倍、30倍、60倍、100倍丰满的子粒，所带来的是什么？乃是整个丰收。这个在我们主的身上是如此，那同样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葡萄一生的故事不只是主的故事，葡萄一生的故事也是你和我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你失去就是你得着的时候，什么时候你得着就是你失去的时候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葡萄的一生也好，麦子的一生也好，如果我们仔细来默想他们的一生，弟兄姊妹，你就知道什么样，你就知道基督徒是怎样的基督徒，基督徒一生是怎样的一生。所以我想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我们好不好把这里有一首诗歌我们把它唱一下。这个呢是我们这个诗选里面第三首，很长很长，不过我们可以稍微唱得快一点。我们虽然，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应该还是有时间的，所以大家不要紧张。我想我应该比你们紧张，因为讲完了马上就要到就要上高铁去，所以呢，但是我想我们还应该还是把这首诗歌稍微唱一下。那这首诗歌呢，我们知道是有一个英国的诗人，这个是个女诗人。这个女诗人呢，她呢是根据一个传道人的经历，把她的这整个写成一首诗。为什么呢？大概在1848年的时候，这不是1848年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在巴黎呢有一个战争，结果很多的伤兵呢就在一个医院里面，有一个传道人呢就去安慰他们，那么很多的伤兵呢就好像这个好像就失去了腿啊，或者失去脚啊，所以好像所以那个时候呢，这个传道人呢就对他讲这个葡萄一生的故事。那么这个诗人呢，后来就根据他所讲的这段故事呢，就把它翻成英文，就把它写成一首诗。所以呢，他后来就出了一本诗集，这本诗集就叫做《门徒》，Disciples 就叫做《门徒》。那么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他写的诗，那么这可以说他写里面最好最好的一首。那么有一天呢，尼托森弟兄就找到了这首诗。那这首诗啊，我可以保证弟兄姊妹，你普通看找到的只是原文，你就最多找到最后一节还是两节，你找不到它的原文的。那我在主面前祷告，就是说我这一生不管走到天涯海角，我一定要找到这首诗歌。后来终于给我找到了。那么这个原文是非常非常美丽的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尼托森弟兄他也有了一段的经历，那一段经历可以说是被弃绝的经历，被误会的经历，但他为自己表白，那么他暗中的就安静的来到神的面前，就是那个时候呢，他找到了这首诗歌，然后呢就把这首诗把它翻译出来。所以到了1948年，就是1848年，100年以后，就是那100年以后，那么那个时候，那么在上海有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复兴。那么尼弟兄到了聚会里面，他就拿了一叠这样厚的一纸，那么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他刚刚把这一首诗歌把它翻出来，就是讲的门徒，刚好把它翻出来。那么原来是散文的，是不能唱的，是散文的，那是很美丽的散文。尼弟兄能够这样翻实在是很了不起，而且他翻的是白话文啊，是翻得非常非常，英文是很，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，你可以找他的，我可以给大家看他的英文。但是呢，要紧就是他的这个中文呢，也是翻得非常非常好。那么实在说来啊，尼弟兄当他翻译的时候，刚好他自己所经过的，就是这里面诗歌所写的，所以他能够的的确能把他里面的精髓，把他的感觉能够把它翻出来。所以呢，他说他后来告诉弟兄姊妹，他说你看我手里拿一叠的纸头啊，他其实有5两黄金重。什么意思呢？就这里面属灵的分量是非常非常重的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根据他的散文，就是原来的散文，那么我们呢试着把它变成可以唱的。所以一共是21节， 那么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忍耐一点，一面唱一面默想它里面的意思。然后呢，我想就等于我们这一次讲这些信息的时候，我们大概等于复习了一遍。那么这里面很清楚给我们还有许多的矛盾，这个就是生命成长的矛盾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估量生命的原则不是以失乃是以得，不是以得乃是以失。他不问你喝了多少的酒，他要问你倒出去多少酒。所以爱的最大能力乃是在于爱的舍弃。谁苦受的最深，最有可以给人。后来尼托圣经最后再加上最后一节，这是他自己写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，你难得能找到一首诗歌能够把圣经中似乎的矛盾，能把基督生活中似乎的矛盾把它描写的那么淋漓尽致的。所以盼望我们大家不要我们就从从容容的我们唱这首诗歌。我们想我们先学第一节好不好？这个很容易，这个是苏格兰的民谣。我们第一次遍先学一遍，然后可能等一等我们稍微快一点，否则那就唱了很久了。让我们来默想葡萄树的一生，我们是同有份与这故事，它道路并不是永远宽广很通，它的境遇也不是也愿意。好，我想我们用这个速度就可以了。我们一面唱，我们用祷告的灵，我们好好的把它默想它里面的意思，我们从头唱到最后，好吧。让我们来默想葡萄树的一生，我们是永远宽广恩痛，他的境遇也不是常年安逸，葡萄树并不像原野中的白花那般的，甚至细细让蝴蝶倒回上下，它不像野花般誓言里是否满对对锦绣，或快是或模样长成梅花朵朵，甚至心望不自禁喜乐悠悠。葡萄树虽开花却是渺小无影，一生中竟如此匆匆一别，谁知道他竟然也曾心心相融，花蕊初放转瞬间果实遍野，葡萄树在桌上不能随意生长，我占比在于画家从空中从所图吸取水分供养，就此生根从哪里萌发轮芽，芽有轮也有茎，心态佳美无比，青云地便支撑满蓄野麦，到如今葡萄树披上秀美绿衣，春满大地一切都变得可爱，向下根向上长发挥风雨生命，
一直到西轮至开始盘绕，相思处飘浮于微微青蓝空中，欣欣向荣偶尔等快乐逍遥，但愿祝贺园丁丝毫不肯放松，却带来修剪刀将他练，金剑去多雨水泼他骄傲层层，不惜偷偷之歌的几舍皆准，他是不敢自怜，当他损失所有，反而将他自己我的交托给那波多，使他成功的手，不肯浪费一切都是为结果。哦，那些流血指尖边结一拇指，哦，那些雨流水也结果实，果子长得丰满，累累难以数计，且待那日欧葡萄长枝之时，但是他与成长所受如浮于你，果子长得润圆与鲜血色，他就更尽他的平生最大日子，烈日炎炎吹出夜起手飘落，生命之人流通正当枯叶飘坠，一切为着诚心不甘失败，收成奇迹将到，枝条开始下垂，美国累累之地人心喜满怀，哎呀有手来摘，有脚要来践踏，葡萄树的宝藏在于酒榨，欧亚倒血红酒犹如江河流下，源源不断使大地充满喜乐，到如今葡萄树剥落而且凄凉，谁给了这一切不能少息，有谁向他偿还他所给人之欢，青春消逝又有谁将他怜惜，哦，他们反将他看成无知土干，几波多有损伤使他孤立，从今起茫茫然进入漫长幽暗，秋去冬来闲雨雨冰天雪地，寒冬间他就此绝我难，赐给那寒蓝中有苦大众，谁知道葡萄树却流落在外面，经历冰霜忍受不解的苦痛，寒冬过准传到他又起手防卫，再重新生枝叶黯然相见，不因所受磨难而感疲倦心灰，不因损失就从此减少风险，小心声依然笑不完，放绿成紫又如同从未走远去损失，葡萄树所结出尽是高天荆棘，洗去甘露从头来尽他天职，葡萄树从枝条流枝流血流酒，是否因舍自己而 穷，世上人流浪着，从他畅饮解愁，愁滋享受是否就变得更丰？你是非以德来衡量我生命，不问酒饮几许，只管酒精。爱之最大能力，在于爱的牺牲。谁苦最深，最有积蓄分给人。谁与己？受创最沉重，能将泪拭不收敛，身剥夺难免命把相落，完全舍己就必能喜乐之极。